的主题去迎接圣诞节。大家也看见，第一个是盼望，第二个是平安，第三个是喜乐，第四个是仁爱。今天来到第三个主日，是喜乐主日。我记得有一位女士跟我分享，她说她是从中国出生成长的，她被传统文化重男轻女深深的影响，所以她结婚之后第一件事，她定了一个目标，就是要什么，生一个儿子。所以她不久之后就怀孕了，后来她的家庭出生了第一个孩子，她一看是女儿，然后她老公就说，没事没事，男孩女孩我都喜欢。但是那位女士不是这样想，她下定决心一定要生一个儿子。数年之后她怀胎第二胎，她没有去照是男是女，她就等，然后孩子出生。但是生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她生得很痛苦，等了十几个小时在产房，很疼很疼，她形容她快没命了。她生下这个孩子之后，她一看，哎呀，又是一个女孩子。她形容给我听，她人生之中当天是最黑暗的。但是几个月之后又有喜讯了，她就怀了，又怀了孕，然后她再生，生出来了，她一看，天啊，是一个男孩子啊，是一个儿子啊。她生了那个儿子之后，她就很快乐很快乐，因为什么，她得到了她最想要的东西，一个儿子。有些人生命中最快乐的时间就是得到他最想得到的。有些人就说啊，人生最快乐的时间一定是小时候，因为我觉得人越大越不快乐。那你怎样看快乐？让我们一同在喜乐主日，我们看看神在圣经之中有什么教导。今天的经文是出自于以赛亚书。第一点就是因为圣灵我喜乐。以赛亚书 有很多的学者，他都说以赛亚书是一共分成三个部分，有第一以赛亚，第二，第三以赛亚。第一就是从一到二三十九章，第二就是四十到五十五章，第三是五十六到六十六章，也是由不同的作者写成。但是无论它是一个作者还是三个作者写成，我相信三个部分都是互相的呼应的关联的。第一部分的以赛亚书，它是主要写关于以色列的审判。第二部分就是宣告救恩。一个亡国及犯罪的以色列民族如何再次成为神的仆人呢？五十三章是一个答案，就是以色列先要看到那个仆人，那位仆人首先成为以色列的救赎，他的受苦成为人类的拯救。所以以色列人看见自身的王国受苦救赎的意义，只有这个仆人受苦，以色列受苦才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拯救，也成为世界之光。今天所讲的经文在六十一章，就落在第三以赛亚里面的核心部分。第三以赛亚是一个回归时期的先知，他的信息主要是重新让人相信第二以赛亚的宣告，以及宣告去救恩的来临。第一节我们一起读，一二三起。
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
里面的膏膏我，英文是 anointed me。膏的意思就是一个比喻，它是比喻在用在君王和祭司的身上，就是用橄榄油倒在那个祭司跟君王身上，就是要去差遣，去差遣那个君王做事，去授权他做事。那我是谁呢？很可能就是经文之前提到的那个受苦的仆人，也可能是以色列人，又或者是以赛亚先知，也有可能是耶稣基督。现代这个世界，人都寻找快乐，快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，是吗？快乐 也可以是一件很好的事，但是有不少的人会从外在的一些刺激去寻找快乐，而达到那个满足。我看到一个新闻，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，他提到结婚和快乐的关联。他说比较快乐的人会结婚。第二个就说，有些人在结婚的时候可以暂时提升快乐，但是在两年之后，他就会每个人的快乐程度都会回复跟婚前差不多。有些人在婚姻里面去寻找快乐，但是结了婚的人都知道，婚姻中间不单单是快乐，而是有很多部分有机会是不快乐的。所以有些人他就在婚姻中间以外寻找一些另一段的感情，去让自己更加的快乐。谭崇荣牧师讲过，许多的快乐是在人犯罪以后，常常是加上另一种犯罪的状况而得至快乐。所以他说，快乐就是快快的落下。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快乐是完全不同的。我们看见圣经有没有形容快乐这个字？圣经的翻译者他是很聪明，他用另外一个字去形容这个感受，叫做喜乐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快乐跟喜乐是不同的。在圣经之中，加拉太书五章，喜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。基督徒的喜乐不是从外在的，不是从罪中寻找暂时的快乐，而是在解除罪之后内心感到喜乐。这个是由心发出的喜乐，不会因为外面的环境而改变，而是胜过环境，超越限制的。因为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当中的预言，弥赛亚已经临到这个世界，就是耶稣已经从罪中解救了我们，而且今天他也派遣圣灵来到相信耶稣的人身上，做保惠师，每天带我们过得胜圣洁的生活。所以这不是一个外在加进来的快乐，而是从里面从心发出的快乐。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因为我看了那些经文，我都 很明白经文所说的。但是整周，上一周整周，如果你在教会看见我，就知道我了无头绪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样写才好，不知道怎么去铺排。然后我就不断在想，在想，不断在想，在想，做很多事情都没有心思，还没有心情。所以对人对事，我也缺乏了耐心和爱心。到那个时候，我思考一个问题：哈 ，Andy， 为什么你讲喜乐主日的信息，但是你却没有了喜乐？ 当我就有这个思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一本书叫做《祈祷出来的能力》，里面讲到一位讲道者，如果他只重视那一个字那一句，他的吸引力不是将人吸引到神的前面，那只是那个讲道只是讨听众的喜悦，但未能使听众成圣，那个讲道是死的。当我看到这个部分的时候，我马上放下我手上的奖章，然后我跑去认罪祷告，然后我放下奖章去看圣经，去默想。周间有一个团契，我老公说，你都没有预备好奖章，这一次你应该不去了。我说不是不是，我一定要去。我去之后，我有机会跟姐妹很真诚的沟通，我听他们说神的大能的见证。当我做完这些事情之后，我觉得圣灵再一次让我心中有喜乐，在我心中有力量，圣经的夸语，姐妹生命的见证，再一次激励我，让我看到神的大能跟恩典，我觉得喜乐再一次在我心中里面流出。当我再一次开启我的电脑，再一次写这个奖章的时候，我真的很感受得到是圣灵带领我去写，使我有道可传，为要造就这里每一位朋友。我经历到有圣灵，他持续不断地在我生命里面改变我，去更新我，因此我喜乐。那你呢？你还在仍在寻找外在的快乐吗？你是否有让圣灵在你里面，在你面对任何处境当中，经历到从神而来的喜乐？第二，就是因有耶稣，我们喜乐。在经文的第二节，那位受差遣的仆人要承担耶和华的使命托付，为的是要什么呢？叫我报好信息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捆绑的得自由，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。这一段宣告是那些听众是以色列的群体，以色列民过坡家望，南国被掳到以色列，南国被掳到巴比伦。第四节也讲到，他们仍住在一个很荒凉的城市，忍受着政治的迫害跟社会上下不平等的待遇。所以耶和华透过这个信息，好消息传给耶路撒冷，赐下救恩，宣告他们将会被释放得医治。耶和华应许他会重建那个锡安城。当耶和华宣告有恩年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，当时有经济上、法律上有债务的人，他们是负债的奴隶，在恩年之中，他们都可以恢复生命权、恢复财产权。而以赛亚书61:1-3的这一段经文，其实也在路加福音4:14-29出现。那个时候，耶稣是第一年外出去布道，30岁啊，他第一个地方是去哪里啊？他去了自己的家乡俄色勒。他进了那个会堂里面，就讲到这一段经文。然后耶稣就说，你们听见这段经文，今天已经应验了。那个时候， 你可以想象得到，他到家乡，他原本是一个年轻人，但是他竟然说这个经文已经应验在他的身上了。他的乡亲父老，他面对他就说：“哦，这个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竟然说出这样的说话。”我们知道耶稣确实是死应验那预言的那位，他就是那位受苦的仆人。耶稣他不单单是给这个信息，不单单是给当时的以色列民听，他的救恩更全达至外邦人，所以今天外邦人可以领到救恩。今天我们都因为这个仆人的应许，我们得着耶稣的那份救恩。他就是耶稣，就是世上成为困苦的人的避难所、安慰者、救赎者。他会包扎心灵受伤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捆绑的 得自由。这包括身体上和灵性上被捆绑的人，也因着耶稣得着完全的释放和自由。第六十一章二节，宣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，其实是一个审判的信息。上帝接着他的仆人两次来到这个世上，他要宣告，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他是宣告救恩，但是他要第二次降临在这个世上，他就不是他就以一个审判者的姿势来到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二节讲到，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七。都得应验，谢谢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里面其实是提到末世的日子，到时候必有患难。但是耶稣说，当你们听见打仗和动乱的事，不要惊慌，因为这是必须先发生，但终结不会立刻就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是处于末世的时代，我们不知道耶稣会什么时候回来，但是耶稣提醒我们，那时候人必看见人子带着大能力和荣耀在云中来临，这些事一开始你们就该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赎放的时候近了。这个经文真正就是喜乐主日的信息，提醒主会再来，我们要为他所再来的时候得赎而喜乐。这样活着，我们就可以轻看世间的荣辱得失，也晓得如何放低自己的身段善待他人，不用尽自己的权势为自己谋求益处。在圣经之中，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他在主内享受喜乐，他在监狱之中也喜乐，他在逼迫之中也喜乐，在有人抵挡他前途没有把握的时候他都喜乐。我的神学院的老师他说过，我觉得他觉得保罗的逻辑是完全倒转的，不是因为他坐牢他所以喜乐，而是因为他做了这个生命的选择而喜乐，因为他背上了他的十字架。就好像耶稣受苦的时候他一定不是快乐的，他而是痛苦的，但是耶稣为我们付出，纵然痛苦，但是他可以带出属天的喜乐。今天我们在世，如果没有受苦， 没有深度，没有付出，我们未能尝到属天的喜乐。因为有耶稣，所以我喜乐。再第三点，因为有天父，我们喜乐。经文中提到安慰临到悲哀的人，这就是受苦仆人侍奉的焦点。耶和华差遣他去锡安，让百姓可以医好得救赎被释放，也听到上帝救赎和审判之道。他的仆人送给他们有一些礼物，那个礼物就是有华冠、喜乐的油和赞美衣。这个经文其实是一个比喻，也用了三个代替的字去形容。我们可以看见头上蒙盔用了、代表拯救的华冠去代替，第二个就是悲哀用了喜乐的油去代替，那个喜乐的油就是百姓亲自被恩膏膏抹，然后脸上就反映着那个油的，然后他们都很喜乐。他们的衣服原本是反映他们内在的一些破碎，但是那个代替却是穿上、敬拜的衣服去赞美神。我们都是属上帝的子民，因着仆人的救赎和圣灵的更新，我们生命都被翻转哦。上帝用什么事情来代替你的悲哀呢？上帝用什么事情来代替你的破碎呢？他如何更新你啊？今天如果是信了耶稣的人，可能没有太多的快乐，没有更多的快乐，反而我们生命之中要面对不少的问题，要面对我们内心的破碎，面对生命有很多不妥当的地方，被医治，要被神去更新。但是我很相信，当我们生命不断的被神去改变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那种不被罪所捆绑，让我们可以得释放，坦然活出主耶稣创造我们的样式，我们是可以荣耀神的。现在总结的时间，我邀请敬拜队、一同上来。我们知道每个人对圣诞节的感受都不同哦。有人带着纯正的喜悦，期待着圣诞节的来临，圣诞节的欢乐，他们可以跟朋友、跟家人连接在一起。有些人很期待在圣诞节里面可以真的得到平安，在平时很紧张的生活里面得到一些安静。有些人却对圣诞节充满了恐惧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到教会里面的话剧 We Three Spy 里面、的 Miss King， 他就不喜欢圣诞节，他是一个很恐惧圣诞节的人，因为他在小时候从来没有、得到他想要的礼物，就是一部自行车，所以他不喜欢圣诞节。弟兄姐妹、在圣诞节的期间，有一些人会感到很孤独，所以在那一天他们会特别的痛苦。我们有没有想起一些身边没有亲人的朋友跟邻舍呢？有没有想起一些你很想他得到这份救恩的人？基督耶稣已经在2000多年前临到，他实在应验了他的应许，来到世上医治心灵破碎的人，人可以因着他被掳的得释放得自由，因为圣灵他带领我们每天过得胜的生活。 我们今天都在圣诞节这个假期里面，我们预备好把这个好消息给生命中我们的喜乐分享给身边的人，去告诉他们你不孤单，因为神与你同在，因为有天父我们喜乐。我们一同起立，一同去唱诗歌。
有一位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有一位真神，他名字叫耶稣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为要救赎你。生命的意义停在这福音里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，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，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，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，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将惧怕变为力量，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，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。
各位请坐。